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只有凭信心勇敢地跟着神前行的，才能够在属灵上有成长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有没有觉得神正在引导你走向一个方向？在你来说，似乎是一个陷阱，或者是没有成功可能的情况呢？又或者神吩咐你去做的事确实很大、很复杂、很难处理，太没有把握呢？通常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会去揣测神的旨意，到底神是不是真的这样带领我，或者神有别的意思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，当神吩咐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呢，无论这件事看似是怎样的不可能，但是他依然会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能力。我们要来思想，到底冒险会怎样帮助我们发挥生命的潜能。希望你留心收听。
人生必然会要冒很多的险，到底神在我们的险境中乐于参与吗？或者神希望我们过一个风平浪静的人生，不愿看到我们冒任何的险呢？还是我们生命中有些险是无法避免的呢？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，就是人在冒险的时刻中，神的反应到底怎么样？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掌握一些原则，然后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。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活出生命的潜能，这是我们在前几次的信息里边都一直在思想的。之前我们讲到了有几方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要达到的，就像有一颗清洁的心，有清晰的思想，有平衡的时间表，有正确的关系，有健康的身体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要接受挑战，或者说要有冒险的心智。其实上边所提到的这几样呢，全都是我们要发挥生命的潜能所要达到的目标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，这段经文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了，因为同一段的经文往往蕴含着许多不同的信息，是丰富而宝贵的真理和原则。在这一章经文里边，中间的一段是记载耶稣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，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群众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第22到33节经文的记载。经文这样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，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好，经文记载彼得他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。那到底什么是险呢？它可以是危险，也可以是风险，意思就是有可能遭到损失、疾病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危险。所谓冒险，就是有这种可能性，当你做某些事的时候呢，有可能会招来损失。比方说赌博，我们说它的风险很高，因为有可能会输钱，有些人赌得大，甚至赔上了生命。如果我们做事不留意风险的话，有可能到最后呢，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也许我们并不知道，风险原来跟信心很有关系的。每一个顺服神的人都必须接受许多的挑战，而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风险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依从神的命令而行，我们就要冒险。即使你很清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往哪里去，你完全明白所要走的方向，所要做的事，但依然不等于没有风险，不用冒险。因为你知道，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件事，你没有足够的技巧或者是经验去做好这件事，但是神却吩咐你去做，所以其中呢，你就有冒险的成分。无论如何，当你跟着神前行，每踏上一步的时候，或多或少的，你都会有冒险的感觉。也许有人就会问了，跟从神怎么会是冒险的呢？神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吗？不错，神绝对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所说的冒险不是神，而是我们。特别是神把挑战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这往往是要我们去冒险。当我们向神说我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此招来损失，又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要忍受痛苦。然而我们愿意冒险，表示我们有勇气去做，有勇气去承担和忍受。只有有勇气的人才有胆量去冒险，因为冒险是需要勇气的。然而勇气从哪里可以获得呢？勇气是来自我们所信的对象，可以是信自己，也可以是信神。我们之所以有勇气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去相信，所以我们有勇气去冒险，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去朝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方向，或者是不知道是哪里的方向，那就是冒险了。冒险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一旦我们踏上了冒险的路程，就不容易走回头，我们必须具备信心和勇气才可以踏上去的。今天的经文就记载了彼得他是一个愿意去冒险的人。彼得虽然屡次闯祸，好像他三次不认耶稣，给我们的印象是贪生怕死的、胆怯惧怕的懦夫，但其实彼得在某些情况下他是勇于冒险和尝试，愿意向高难度挑战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冒险不是指别的冒险，而是指我们信靠神，但同时我们会有失败和惧怕的时刻，或者是做不到神计划要我们做的事。我在说，跟从神是需要冒险的，因为神往往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领我们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。我们虽然有信心信靠和跟从神，但是依然会有惧怕和胆怯，因为有可能做不成功。不过这绝对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。神知道，当他把一个陌生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我们又不肯定该怎么样做，我们似乎是在探路，在尝试，有可能不成功，好像彼得那样，目光一转移，没有定睛望着耶稣，就马上往下沉一样，因为他内心起了疑惑，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。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什么，我们也愿意走上顺服神的路，可是我们也会有目光转移的时刻，我们看到周围和沿途有许多障碍，我们觉得失去信心，感到惧怕，那么跟着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了疑惑， 我们呼求神的救助，神会帮助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在他身上，让我们再次站起来继续前行。好，我们看一看彼得，他在船上，而周围尽是翻腾的海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要到他们所坐的船那里去。彼得要肯定是否是主，于是彼得就做了一个假设，并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证实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不是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到我们的船上。彼得不是这种性格的人，彼得喜欢冒险，他不是要求绝对安全和保障的人，所以呢，他请耶稣允许他下到水面上走，好像耶稣那样，因为他想要走到耶稣那里和耶稣会合。那么到底在这个时刻，彼得他在想一些什么呢？确实的答案圣经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知道这就是耶稣，因为这是异乎常人所能够做的事。彼得内心知道这一定是主，是他的夫子，因为只有耶稣才有行神迹的能力。于是呢，彼得他也想感受一下这种经验，他想，如果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走，也许他也会让我同样的在水面上走吧。如果他批准我走到他那里去，我岂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在水面上走的滋味吗？耶稣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彼得的要求，允许他在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。那么跟着彼得就踏出船外，走在水面上，周围的风浪很大，彼得这么做无疑是要冒很大的险的，因为这是常人绝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所以呢，他是一步一惊心的。彼得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耶稣，那个说让他在水面上走的耶稣，而当时耶稣也是在水面上，他有着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所以能够超越自然的定律而在水面上走。彼得相信，既然耶稣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也可以给他能力做同样的事。彼得对耶稣他是有绝对的信心的，而事实证明彼得的信心是靠得住的，因为他的确是走在水面上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他并没有沉下去。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彼得，谈到彼得，都好像是对他有一点意见，我们会说彼得啊，这样那样，他曾经三次不认耶稣，他后来沉了下去等等。但是我们忘记了彼得他是一个怎么样性情的人，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犯难的人，他是唯一一个拉着耶稣劝耶稣不让耶稣去受死的人。马太福音16:21-22经文说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住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的11门徒，但是只有彼得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不错，彼得被耶稣责备，但是彼得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出于爱耶稣的心。他勇敢地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，他的确是想拦阻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不让他所爱的耶稣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坦率，具有胆识和勇气。我们不能够太过批评彼得，试想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，彼得怎么做呢？许多人都因为惧怕的缘故就四散逃跑了。我们不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留在耶稣身旁，忽然来了一些带火把和刀棒的人，说要捉拿耶稣。我们不知道当场有多少人前来，或者有10，或者是20，甚至是50人，因为他们是志在必得，要捉拿耶稣回去交差的。彼得是当时唯一一个拔出刀来的人。我们可以说彼得很愚蠢啊，明知道寡不敌众，他手中只有这么一把刀，但是对方来势汹汹，他又怎么能够敌得过他们呢？但是彼得的性情就是这样，在情急之下，他只有尽力而为，用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了下来。这是因为彼得太爱耶稣了，他太想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耶稣， 他想用尽所有力量去拼搏而已。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但是只有彼得一个门徒具有这样的性格，喜欢冒险犯难。只可惜到最后的关头，神要给他试验的时候，他却不合格。神容许他跌倒失败。就在耶稣最需要人支持的那个关键时刻中，彼得竟然一连三次的不认主，甚至发咒起誓说：“啊，不认识这个人。”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以为自己是多么的坚强，都没有分别，因为我们都必然是有软弱的时刻。在人生漫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必然会有信心软弱、感到乏力的时刻，也许对主产生疑惑，也许心里边惧怕，又或者是临阵退缩。但是神明白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神了解我们的性情，神不会因此就丢弃我们，绝对不会的。神所渴望的是我们把目光和焦点重新放回到他身上，让他把我们重新提升，脱离疑惑和惧怕，再往前行。因为神还有很多工作是等待我们去完成。神就是这样的，充满着谅解和慈爱，他要我们在经历软弱之后灵命更成长。彼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，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，我们未必和彼得有着同样的性情，但是神了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不过在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，我们如果不愿意去冒险，我们就绝对不能够在灵性上有长进的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要想灵命长进，我们就得冒险，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如果要冒险，就得准备有可能会遭到损伤、伤害和危险。就像军队出去作战一样，士兵们都是冒了极大的险，因为有可能连生命都失去。只是他们如果觉得是有价值，那样的捐躯呢，也是值得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三节，经文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”如果是为不认识的人舍命，来换取自由给他们，那么在神面前当有怎么样的评价呢？历史上有不少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，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，这是一个要冒上生命的险。当神呼召我们去迎接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知道自己将要冒的险是什么，因为只有神才知道。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靠神，相信他的智慧和慈爱。有时候神要我们放弃某一份工作，或者是终止某一段关系，那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为我们预备，神要把更好的赏赐给我们。只是许多时候，我们因为怕失败、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和批评而不肯顺服，以至于失去了很多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福气了。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呼召我们，他必然是有目的和旨意要我们去成就的。到底我们愿意冒险吗？我再说，我们如果要在灵命上能够成长，我们就必须冒险，因为信心的路程全都是要冒险的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冒险，每步都是要稳打稳扎的话，我们走过这一生以后将会有无限的后悔，因为我们错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，都是透过冒险而得的。若要生命活得精彩，活出神所给我们的潜能，我们就必须冒险，因为所有未知之处所包含着的全都是冒险。那么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呢？神造我们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，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把才干、恩赐和力量都加给我们，目的是要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。神要我们跟着他走，去经历他所为我们设计的人生。神不要我们舒服地留在安全的范围里边，计算清楚每一步的得失，然后才举步前行。他乃是要我们凭信心踏出去，经历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人生。也许我们会问了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冒险呢？他们冒险有他们的理由，只是我们要清楚，神要求我们去冒的险，并不是送我们去死，乃是在风险背后其实有神的看顾，有神的能力在托住。不管情况发生怎么样的变化，神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， 这样的险是冒得过的。到底我们的信心够坚强，能够使我们踏上这一条冒险之旅吗？或者你会说了，这不是我的性格，我不爱冒险，我喜欢平淡和稳定的生活，至少我不用担惊受怕了，我不会后悔做这样的选择的。然而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是否希望能够活出神为我们设计的生命呢？如果我们渴望，那就得冒险，因为这是唯一的路，是由神引导的旅程。有些人活了一辈子，劳劳碌碌，营营役役，一事无成，直到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，才忽然有所领悟，才活出神要他们真正活出的人生来。虽然这个时刻来得迟了一些，但是总好过没有出现过。之前的大半生，他们早就清楚神的呼召，但是却因着怕人的批评，怕失败，怕没有安全和保障，而不愿意响应神的呼召，时光就这样的虚度了。旧约圣经的亚伯拉罕，他被称之为是信心之父，那么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？原来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从圣经一开始记载，就是一个冒险的人生。那么亚伯拉罕要冒的是什么险呢？神要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。他再没有亲人可以依靠，唯一他可以靠的就只有神。他要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要跟着神走。当时亚伯拉罕甚至没有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他往南往北完全不知道，神也没有清楚告诉他，那么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凭着信心来跟着神去了。那么神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给了他什么样的奖赏呢？亚伯拉罕成为弥赛亚的先祖，这是一种光荣，是极大的赏赐。那么摩西又怎么样呢？摩西要冒的险就是要回到埃及王面前为以色列人请命。摩西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，但是因为杀了埃及人而被迫逃亡，在米甸的旷野一住就是40年。可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出来，要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责任就是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。他要去埃及的法老那里，面对着法老的权势，这些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。神把摩西的哥哥亚伦给他做助手，又给了他一根杖，这不是对抗和打败埃及的武器，只是表明神的能力和他同在而已。摩西要冒着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摩西因着信，他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那么神当然也给他极大的奖赏。我们再说士师基甸，当时以色列人正在受到米甸人的苦待和辖制，神呼召米甸出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神对基甸显现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神与你同在。那么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不明白何以神的使者称他做大能的勇士，他说出自己身世的卑微，他在家里边是最小的，是微不足道的，他怎能承担如此大任呢？他给予很多借口和理由去推辞，然而神所交托给他的是一个重任，要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那么后来基甸顺服了神，神就兴起他和使用他，使他成为大能的勇士，把以色列百姓从米甸人的手中给拯救出来。基甸所要冒的险是极大的。士师记的7章第12节，经文这样形容说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这就是敌人的情况，而以色列人只有300个勇士，怎么能够打得过他们呢？可是神跟基甸同在，奇妙地领他们得胜。而基甸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长达40年。那么圣经里边还有很多乐意跟从神而去冒险的人物，他们全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。我们要是想过敬虔生活，要是盼望灵命成长，盼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丰盛生命，发挥生命的潜能，就必须开始凭信心去过冒险的生活，跟着神的呼召前行，不问理由，不求解释，只是一步步地走上去，从冒险中成长 和获得神的奖赏。而约书亚也是跟从神而冒了极大的险的领袖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冒险是值得的，因为神跟他同在。约书亚记的1:7-9，经文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冒险犯难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当主呼召领导你，不要惧怕，放胆为主而去，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。如果神有特别的工作交托你去做，他必然会给予足够的力量和资源。我们的责任呢，只是信靠神，起步前行，那就够了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